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明辉牧师。今天我们继续来思考尼西米记第一章与第二章的部分的信息。上次我们提到尼西米记的背景，乃是因为他们当时候被掳在外邦之地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有兄弟来跟尼西米讲，尼西米在神面前就哀哭。我们上次花了一点时间来讲论到底耶路撒冷城的城墙拆毁，它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意思？最后的部分也提到，神为什么会拣选尼西米这样一个人？尼西米他的本人，他并不是一个神职人员，他并不是一个祭司，甚至他不是一个立位人，但是神拣选他来做一个时代的工人，要把耶路撒冷城墙重新恢复。它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看见尼西米有几个特质在里面。第一个，他是一个可以被神所感动的人，因为他听到耶路撒冷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而且我们可以看见他的第二个品质是什么呢？他的第二个品质乃是他是知道回到神面前的一个人。他哭泣了以后，他就回到神面前进食祈祷。我们也看见他的祷告里面有许多的榜样，我们是可以学的。祷告里面有什么榜样呢？第一个，他在上帝的面前，他知道耶路撒冷城墙的恢复必须是在神的祝福的底下，要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必须把神跟人之间拦阻出去。神跟人之间拦阻就是罪，所以他到神面前来认罪。但是我们看见他认罪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他认罪也是相当有榜样一个认罪。我们来看尼西米记的第一章第六节，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你看这样的认罪是一个很有榜样认罪。今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发生，我们可能会说主啊，原谅他的罪，但是尼西米让我们看见什么呢？他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他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以色列的遭难，这个罪是个群体性的事情，不是某些人的问题。这些人会犯罪，实际上也是因为我这个人没有为他带到，没有把福音传出去，生命没有榜样，使得这些人没有真正的受到你自己福音的感染，他们没有认罪悔改，主啊我也有罪。所以他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的认罪里面是什么呢？他看见他自己也是一个罪人的事实。而且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一件事情，他看到罪因不单单只是看到罪国。耶路撒冷城墙被破坏，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尼布甲尼撒王，是巴比伦王，他来把他给破坏了。可是尼西米的心中看见一件事情，今天为什么尼布甲尼撒王可以来破坏城墙，乃是因为我们有罪的原因，乃是因为我们离弃神，乃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地方不肯侍奉我们的神，所以神允许外邦人来把它毁灭掉。所以他看见罪因不单单看到罪果，所以他向神来认罪，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而不单单是一个表面的问题，乃是根本的问题。再来我们看见什么呢？尼西米祷告里面，他是用神的应许来要求神。很多时候我们向神求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圣经当中神的特性是什么，也不知道神的圣经当中神的应许是什么。所以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听弟兄姊妹讲什么呢？他说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什么叫妄求呢？就是超过上帝的本质来求一件事情。向神求说，神啊，这一次抽奖你让我抽到，我就有2000万，我就把1900万都给你，我只留100万。我们来向神妄求，以为我们可以跟神交易，却不懂得上帝的性情，他的公义，他的慈爱到底是什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尼西米的代求的当中呢，他也认识神的律法是什么。他在求的时候，他向神讲说什么？第7节，他说我们向你们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 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他利用生命记里面的话语来向神求，说神是你说的，只要我们悔改来到你面前，回来遵守你的诫命典章，那么我就是被赶散，神啊，你也会让我们归回。那么这是上帝应许，所以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以上帝的应许来跟上帝求，因为这是他所说过的。第五点，尼西米他是个有担待的人，你看到11节他说什么，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你看他说让我在王面前蒙恩，换句话说，神啊，使用我能够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们有说，神啊，你看时机这么不好，世代已经混乱，神啊，求你兴起你的工人来。但是这后面是什么呢？但那个不是我。这是很多人的祷告，求主兴起工人，却忘了我们就是神的工人。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尼西米他不是个神职人员，他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平信徒。但是神就是用这些平信徒，神就是用这些人来做一个时代的工人。因为只要你有一个神工人的一个品质，你是一个在神面前被神可以感动的人，你是一个能够寻求上帝的人，你是一个在神面前能懂得看见罪因，不单单看到罪过的人，你是一个懂得神律法的人，你是一个肯担待责任的人，那么神就要来使用你。好，那我们看见尼西米还有什么特质被神来用呢？我们也看见尼西米也是一个有耐心的人。什么叫有耐心的人呢？你来看尼西米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讲说，亚达谢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第一章第一节的下半节讲基斯流月，事实上在大利乌王那时候，都大利乌王的9月，他在里面听到这个消息。要是我们听到一个事情出来，我们要做就做，马上就起来行动。但是我们发现尼西米不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看见他不但是听到这话就坐下哭泣，还悲哀几日，在神面前禁食祷告。他知道我必须跟上帝恢复关系，我们必须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和睦，我们才可能建造耶路撒冷。他看见，所以他耐心的等候，他在那里一起寻求神，一起跟神和好，一起向神祷告。他用了暗示来成为他工作的开始。所以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亚达谢西王20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是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王问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他真正的动作是从哪里有呢？在表面上看起来是第二章开始，亚达谢西王20年尼散月，也就是怎么样，也就是尼散月就是1月。你看从9月到1月，他整整安静了10、11、12、1，整整安静了3个月到4个月当中，他安静在上帝面前寻求神的面，一直到神的时候到了，他才开始有动作。他在主里面是个肯等候，在主面前是个有耐心的一个人。弟兄姊妹，很多时候神的事工我们要做，我们知道怎么做，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缺乏了等候。许多时候神在赐下任何事情他都有一个时间。就举个例子来讲，比如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神是要使用12个门徒来做神国的先锋者，来开始神的国度在地上的建立。但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等所应许的圣灵降下，降下以后才做什么呢？你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成为上帝的见证。神是叫他们等候。所以我们知道尼西米的行动它有两个层次，他的行动的第一个层次是什么？第一个层次事实上是祷告，是暗示的行动。第二个行动才是从祷告成熟以后所自然显出来的外面的行动。弟兄姊妹，这是许许多多传道人治理教会的有负担的服侍主弟兄姊妹所该学的事情。 我们是一群聪明人，我们是一群念过大学甚至读博士，我们是一群知识分子，我们处理方式我们非常多，我们都知道怎么做，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多少的时候必须等候，在神面前跟神恢复关系。就好像一个种子种在地里头，我们在表面上看起来许许久久这个种子都不发芽，好像寂静无声，可是它并不是寂静无声，在土里正在忙着呢，它在里面生根，在里面往下扎根，一直到成熟了以后上面才长出第一片叶子来。等到你看见叶子的时候，里面的根已经很深了，这是生命的增长，这也是属灵的原则。所以尼西米让我们学的榜样是他在神面前是个等候有耐心的人，而且他的行动呢，他行动是从暗示开始，不从表面上的方式开始。他知道只有神愿意的时候才是最好的时候，所以在前面第一章的最后一节他祷告说，求你使你的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他一直从九月等到一月，几月当中时候到了，有一天王注意到他面带愁容。所以我相信尼西米这个面带愁容不是一个装腔作势的，我想他祷告到一个地步，他心里的负担沉重，自然而然在没有办法避免底下，他脸上带着愁容，所以王才会自然而然的看见。那么当王看见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他的行动已经开始。但是他行动开始以前，我们发现尼西米事实上他是一个有策划的人。当王问他问题的时候，他每个回答都是很贴切。他告诉他说，我为什么会面带愁容呢？因为我们列祖的坟墓所拆那城荒凉，所以我才面带愁容。那么现在呢，假如神能够让我去见到圣城，而且王也愿意，在他心里面他这样说，因为圣经说，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他求神帮助，就求你赐给我诏书。他求的时候他求什么呢？给我诏书，让我有通达的道路可以回去，而且求什么呢？求了给我一个时间，所以他有通达的道路，他还求时间，所以不会一问三不知，实际上心里面就已经筹划完了。因为在尼西米记的第二章的第六节说，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要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有策划。弟兄姊妹，多少时候我们这群仰望主的人常常讲的一句话，看神怎么带领，那么里面呢一点都没有。事实上不是，弟兄姊妹，在许多事情要做的时候，我们知道应该大概怎么做，但是我们看看在上帝的眼光，我这样做到底对还是不对。所以不会说人家一问的时候啊，我们就不知道说看神怎么带领，还在祷告中，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事实上他是知道怎么做，他也知道建造圣城必须有木材，建造圣城我必须住在那里，我需要房屋，所以他全都知道。而且我要到那边去，我需要通达的道路，我需要诏书，你来帮助我，而且我有多少时间。所以他无论是时间，无论是地点，无论是材料，他全都向亚达谢西王有要求。所以你看到第七节说，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你看有通路直到犹大。第八节说，又是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材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允我，因为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你看他在神面前这几个月当中，他寻求神的面，暗示工作里面他也思想，假如神给我开了路，我将要怎么来做，所以他能够通达。假如当时候亚达谢西王问他的时候一问三不知，恐怕他什么都没有办法得到。所以他与神关系建立，同时他在整个周盘的计划里面，他知道要用什么人，他就是那一个人，有多少时间他也想过了，到底我要怎么过去的时候，我要应该会遇到什么事情，他就求王给他诏书，使他可以经过知道犹大省。而且我去到那里的时候，我要盖的时候我需要什么东西呢？他就求王给他木料做属殿营楼门的横梁和城墙和他自己房屋使用的东西。他全部在心里面都已经盘算结束，而且当时间一来，他默祷上帝的神，那就水到渠成，事工就可以成就。我们可以看见的是什么呢？我们在神面前 神需要一个工人呢，不单是来到上帝面前，他是一个有感性的人，他是会寻求神面，会向神祷告的人，他是肯负担的人，而且这个人呢，也是一个有策划、有能力的人，这样神可以使他建立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么我们还看见他有哪一些特质呢？他的特质，我们可以看见他这个人不但是如此，而且他也是一个肯牺牲的人。圣经在其他地方告诉我们说，这个尼西米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先来看，以后我们会再继续提到。尼西米记的第五章第14节到第19节这样说，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地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西王20年直到32年，共12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所要粮食和酒并银子40舍客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并且我恒心建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除了从四围外邦来的犹太人以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每日预备一只公牛，六只肥羊，又预备些飞群，每十日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我们可以看见他为什么会被神用呢？因为他是牺牲自己人，他所带的利益他没去得，可是不该付的代价他也去付。不但是自己不拿省长俸禄，每天有150个人在他家里吃饭，他也给他们吃，而且他在神的面前不向百姓征税，他是一个牺牲的人，他完全把神摆第一的人。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品质呢，使尼西米这个人被神所用，所以他的事工呢，他就能够成就。那我们现在来思想尼西米记第二章有一个重要的话，第17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且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好，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是知道怎样去推动以色列百姓来做工的一个人。那么他推动的当中呢，有一个大的差别，一个是从我他自己本人推动到我们，从我到我们当中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你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事工有负担，但弟兄姊妹没有负担，怎样把我变成我们一起来建造呢？我们看见他有几件事情他被成为榜样，所以弟兄姊妹同工们，这个事情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他是一个懂得推动事工的人，他怎么来推动事工，怎样能够把我变成我们呢？我们可以发现他那个我是怎样一个我，你可以看见为什么他的我能够变成我们。尼西米的这个人，他的我里面没有私意，只有舍己。所以我们刚所读的尼西米记在第五章17节那里所讲的，他是牺牲自己，不拿俸禄，专心做工，而且家里面常常招待许多人，而且他这个我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尼西米是一个真正祷告人。我们圣经里面从尼西米记第一章一到最后一章，我们就看见尼西米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是祷告。我举个例子来看，从第一章第四节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是不是我们在看他跟亚达谢西皇讲话当中的第二章里面，正在讲话当中呢，在二章的四节，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你看在做事里面，他不能向神开口祷告的时候，他也心中向神来祷告。他在推动事工的时候呢，他怎么来看呢？在第二章的后面第20节说，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我们也看见他在四章以后，他遭受参巴拉多比亚还有撒玛利亚这些军兵在欺负在嘲笑他们的时候，你看他怎么样，他常常祷告在上帝的面前，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呢，在各地方尼西米他的我当中没有私意，却常常总能仰望神，而且常常舍己的一个人。第二个，他这个人呢， 没有施行，施行就自己的行动。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刚刚我们才讲过了，他虽然知道耶路撒冷的城需要被建造，他也想建造，可他不敢用自己的权势，因为是王的进城，就想尽用办法来使王能够有个政治的通路。他没有，他没有施行，他就安静在上帝面前，从基斯流月九月一直到了尼善月一月，他神面前安静寻求神的面，他等候神工作的时间。那么他也是一个怎样一个人呢？为什么他我呢？他是个有担待的人。所以像第一章的十一节说，使你仆人现今在王面前亨通，他没有说神你兴起仆人，来说神你来用我。而且他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我里面是个向神仰望的人，他常常说我默祷天上的神。尼希米记用祷告开始，尼希米记的最后一章我们也知道他用祷告来结束。祷告在尼希米记里面到处可见，比如说尼希米记第十三章第三十一节说，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财和出手的土产，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你看他也是在那里做一个祷告，他是仰望的人。第三个，他是有经历的人，有经历的人，因为他有经历，所以他能够推动事工。你看他到了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第二章的第九节，他说王派了军兵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省长那里，将我的诏书交给他们。然后呢，第十三节说，当夜我出了谷门，往耶沟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我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族、官长和其余的工人。为什么他说我还没有告诉他们呢？他想要自己经历，他以前听见耶路撒冷 的毁坏，今天他亲眼看见，亲身经历，他里面的负担加重。因为负担加重，所以他能够与当地的居民认同，因为当地的居民认同，他就能够推动事工。多少时候我们推动不了事工是什么呢？我们只是空口说白话，我们没有经历他们所经历的，所以我们觉得好像局外人，是带着同情的立场，我们不是一起受苦的人，所以我们事工推动不下来。所以第一个，他有经历，从经历的里面我们还看见呢，他告诉百姓说神伸的手怎样帮助我，所以自己不但是对事情有经历，对苦难有经历，对上帝有经历，因为上帝是施恩的主，所以他自己有经历上帝的恩典的经历，然后对事情有实际的苦难经历，所以他能够推动事工。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下次我们再讲，我们现在祷告。恩典的主，我们谢谢你，你今天借着尼希米的榜样，你再次提醒我们，主你所用的一个人是在你面前会等候你的人，你使用一个人也是有策划的人。主啊，你能够使我们推动事工，乃是我的里面我们会没有失意，没有失行，我们有担待，我们肯仰望，我们有经历。所以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你时代的工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花一点的时间，把今天所讲的尼希米记的第二讲再做一些复习。我们今天看见的是尼希米这个人为什么被神用呢？我们上次提到就说尼希米被神用，因为他是一个性情中人，柔软，在神面前柔软，可以被神感动的人，而且也是个寻求上帝面的人，而且他的祷告当中有许多的榜样。我们看见尼希米他是一个懂得认罪的人，他的认罪不是因为错而认罪而已，他能够看见罪的原因，不单单是看到罪的结果，他看见耶路撒冷城的毁坏乃是出于神，所以他就寻求上帝的面。他说我和我父家都有罪了，而且他求的时候会用上帝的应许来求，神怎么说他就知道神这样说神一定会成全，而且他懂得上帝的律法，而且他祷告里面他没有说神你兴起的仆人来，他乃是一个做负担的祷告，是一个担待的祷告。他说现今求你使仆人亨通，在王的面前能够蒙恩。 我们也发现他是一个行动的人。他行动里面呢，我们看见有耐心等候神，而且从暗示开始，他在神面前从九月到隔年的一月四个月当中，他安静等候，没有自己的行动，一直等到神的时候，到了水到渠成。第二章我们看见他面带愁容，当王问他说你要什么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呢，他也是一个有完全周全计划的人。他跟王要的人，人就是他自己，他跟王要的时间，他跟王要的通达的道路，也要了材料，而且他也能够使工作从我到我们，所以他是一个懂得推动事工的人。他为什么能够从我到我们呢？因为他的我里面没有私意，他我的里面也没有私行，而且他的我的里面呢，是一个肯担待的我，他的我的里面是一直仰望神的我，他的我的里面向神是一个有经历的，他经历里面他不但是进到那个圣城看见败坏的实景，他也经历上帝恩典，以至于他有信心来向神求，也来推动事工，所以事工成全。好，我们讲到这里，下次再见，愿神祝福你们。